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的良苑讲台，我是郑子民，很高兴呢，今天由我郑子民呢跟您分享神的话语。那今天呢，我会继续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登山宝训。那我一直呢有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哈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了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到29节，请听我先把经文为你读出来。主耶稣说啊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塌得很大。耶稣讲完了这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，特别是文化的影响。在中国长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，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佛教思想的影响。那在新中国出生的弟兄姊妹呢，我们都受到社会主义教育、共产主义教育。那除了这些文化的影响呢，我们也受到电视传媒的影响。那电视不断地播放一些的节目，就影响着社会的潮流，那么整个的社会呢，也就跟着这些潮流在走。还有呢，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会影响我们。那这些影响到底是好的影响呢，还是不好的影响呢？我相信两方面都有。不过呢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思想行为都需要更新，都需要从圣经来重新的考察，重新的来思想。那些符合圣经的呢，我们就可以保持，那些不符合圣经呢，我们就要去掉。甚至呢，有些符合圣经的，我们要思想，可能跟圣经的教导也有差距，我们呢，就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哈，那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边，我们也讲孝敬父母，那圣经里呢，也讲孝敬父母。那么，圣经里所讲的孝敬父母，跟我们中国人传统文化里边的孝敬父母，那有什么不同呢？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查考圣经。那我们发现呢，在圣经里边对我们的要求呢，是有更高的要求，更合神心意的要求。孝敬父母不是一味的顺从，我们是在主里听父母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希望呢，跟我们的父母呢，有一个在主里边更亲密、更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也是我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查考登山宝训的目的。我们来看主耶稣他教导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才合神的心意，才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。那希望呢，登山宝训的信息呢，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来改变生命。但是呢，登山宝训不是只是读来听一听的，不是只是一种的理论。主耶稣说呢，登山宝训主耶稣所教导的是要我们按着去行的，我们把它实行出来，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合神的心意。那如果我们不去实行呢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改变。那今天呢，我会分三点来分享今天的信息。第一呢，是信心与行为。7章21节，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我们常常会背诵一段的圣经啊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啊。这是罗马书10章9节。为什么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呢？原来呢，在这里有一个信心与行为的问题。那讲到信心与行为呢，在圣经里边有两个主要的人物啊，一位呢就是保罗，另一位呢就是雅各。那保罗讲信心与行为的时候呢，保罗强调的是因信称义。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行为称义，因为呢，我们靠我们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把义行出来。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可以称义。而雅各呢，强调说，假如你的信心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所以呢，你有了信心，你要有行为，证明你是有信心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有人只是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而心里根本就不相信，那他就是一个假的基督徒。那假的基督徒呢，可能他口里讲得很好听，表面上呢，也可能很属灵，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生命的改变，因为他根本跟主之间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。啊，没有这个生命的关系，他的生命也不可能改变。那他的改变呢，也只能说是从外表学来的，而不是真正里边生命的改变。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信徒呢？那首先呢，是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。那第二呢，就是因着信主，愿意顺服主，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的人。那这样呢，才是真的信徒。那这也是神的心意。神拯救我们，不单单是让我们上天堂。如果在天堂里，仍然是一群自私的人生活在一起，那就不是天堂了，对不对？神拯救我们，是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，是让我们生命有真正的改变。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可以以生命来为主做见证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他拯救我们，是把我们拯救带进他的国里。所以呢，福音又被称为是天国的福音。那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有主的生命、爱主、顺服主的信徒，我们一起来敬畏神，一起来敬拜神，而且呢，愿意按着神的旨意来生活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是生活在天国里了。在希伯来书第11章呢，就记载了许多信心的伟人。那么他们不但对神有信心，而且呢，他们用他们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的信心。那在里边记载了亚伯，他凭着信心来献祭，他相信神就把最好的献给神。那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那他每天都过着与神同行的生活。也就是说呢，神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都有参与，而且呢，他愿意在凡事上都顺服神。那后来呢，神太喜欢他了，就把他接去了。挪亚在一个罪恶的时代，所有人他们心里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时候，那唯有挪亚跟他的一家人呢， 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，他们愿意敬畏神，愿意听神的话，愿意顺服神。那当神要他造一只方舟的时候，他就听神的话来造一只方舟，结果呢，神就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人，还有亚伯拉罕、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等等，他们呢都是因为相信神、顺服神而得神的喜悦。他们不仅有信心，而且呢在行为上将他们的信证明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侍奉与生命。我们常常有个误解啊，以为呢有好的侍奉就一定有好的生命，那这个呢是不一定的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:22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那很多人呢都羡慕有各样恩赐的人，特别是有关灵恩的恩赐呢，很多人非常羡慕。有些人呢就重视讲方言，有些人呢就重视讲预言，有些人呢就奉主的名赶鬼，或者呢行许多的异能，不寻常的事。但是呢，这并不等于他们就是属灵的人，也不代表他们不属灵。这些恩赐呢与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在这里呢特别讲到两种的恩赐啊，一种呢是传道，先知讲道的恩赐。有人讲道讲得很好听，往往呢大家都很喜欢他。那在他们当中呢有些人就被主大大的使用。那在前一段时间呢，我就跟弟兄姊妹在分享摩根这位神所大大使用的讲员，他呢被称为解经王子。那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一位宋尚杰哈，他在传道的时候大有能力，带了很多人信主。还有近代的葛培理，他呢是大布道家，每到一个地方呢就带了很多人信主。那这些神所用的仆人，他们都是有美好生命的人。但是呢也有人讲道讲得很好听，但是他们是讲一套做一套。我听说呢在美国就有个别的电视布道家，他们呢在电视里讲得很好听，但是呢他们在家里边却过着非常糜烂的生活。那他们嘴里讲的是一套，实际上自己做的又是另外一套。当他们这些丑事被传媒爆出来的时候，哎呀，绊倒了很多人，很多人以为他们是很属灵的人，结果呢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。那在这里讲的另外一个恩赐呢，就是赶鬼行异能的恩赐。那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人呢，只重视这些的恩赐，而不重视真理。那很多人呢，只是想满足人的需要，满足人的好奇心，于是呢，就以为有这些恩赐呢，就是最属灵的人。甚至呢，有人哗众取宠，人为的制造人工的灵恩现象啊，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不得的。但是我感谢主呢，现在海外有不少灵恩派的教会，他们已经开始重视真理的教导，这个呢是非常好的现象。然而呢，在这里主耶稣强调的是我们与主的关系，进而呢带出来的顺服的表现。我们在思想侍奉与生命的关系，刚才我们说热心的侍奉不等于有好的生命，那只有好的生命才能成为侍奉的基础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不单要凭着热心来侍奉主，我们更要先建立一个好的生命，然后呢，以生命来侍奉主。没有生命的侍奉是不讨神喜悦的侍奉。在弥迦书6:7，弥迦先知就质问那些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献很多的祭，以为呢献祭献多了就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但是弥迦先知说，如果你们的行为都是违背神的，你们只是献这些祭又有什么用呢？ 原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只重视外表的侍奉，只重视献祭的礼仪。在今天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只重视外边的侍奉，而不重视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培养呢，那我们也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。所以主就告诉这些人说，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话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在末日的时候，主对你说这样一句话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是不是一定会哀哭切齿，后悔，哎呀，在世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只重视外表的东西，没重视跟主建立关系，没有听主的话呢？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那这些人呢，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跟主建立任何的关系。那这些人呢，只不过是一些宗教的教徒而已。好像那些犹太教徒，他们呢只重视礼仪，他们只属于犹太教，而不是属于主耶稣。那我还在读神学的时候呢，有一次我们到农村的一个地方去实习，我就问一位的弟兄说，嘿，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他说，我是长老徒，因为呢我的父母都是长老会的教徒，我也是在教会里边长大的。我不是说长老会有问题，长老会是很好的教会，但是如果有人只是抱住一些传统，而不是真正自己跟神来建立个人的关系呢，那是非常可怜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也有人呢，人云亦云，跟从的是人而不是神，那很多的时候呢，自己也不懂得分辨哪些是异端，哪些是极端，就跟着走了，还蛮热心的。我发现呢，很多异端的教徒呢，比正统教会的信徒还要热心。那他们的热心呢，真的是白费了。那还有人呢，只是在头脑里相信，而不是真正有生命的信徒。那这个呢，也是现代人的问题，把基督教只是当一种的理论，把福音只是当成一种的理论，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这些人他们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，每天却在行恶，这样的人呢，比非基督徒，就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更加坏，因为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名号，却做了很多的坏事情，在那里羞辱神。所以我们要思想，到底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信心相称吗？到底我们是在侍奉主呢，还是在侍奉自己呢？先知弥迦在弥迦书6:8告诉我们说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行公义呢，就是不要去欺负别人，好怜悯呢，就是关心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，存谦卑的心，就是不要自以为是，而真正的谦卑在神的面前，与神同行，就是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想神所想的，思神所思的，做神所要我们做的。第三点，聪明人与无知的人。主耶稣呢，举了盖房子的例子，讲到有两个人盖房子，一个人呢是聪明人，一个人呢是无知的人。那在圣经里边呢，特别讲到这两种人，特别是在诗歌智慧书里边，常常讲到聪明人跟无知的人。那聪明的人呢，是指着他有属灵的智慧，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。好像箴言所说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那箴言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他是应当怎么样去生活的。那在箴言中也常常讲到无知的人，那无知的人呢，往往是跟随这个世界，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而远离神。那无知与犯罪呢，也往往的连在一起， 成为罪的牺牲品。那聪明人呢，就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磐石呢，就是主耶稣和他所传讲的真理。那聪明人呢，他听见了，就将他的信仰，将他的人生都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。也就是说，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按着主耶稣的教导去行的。那无知的人呢，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。他们也听到了主耶稣的教导，然而他们并不愿意照着去行，而是把真理放在一边，还继续走世界的路。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所作所为跟非基督徒真的一点分别也没有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靠主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正的改变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信仰上打一个好的根基呢？你有没有看过盖房子呢？盖房子第一步呢，首先呢是要挖一个很深的坑，那把那些土呢都挖走，也就是说呢，把那些松的土、不能够用的土、不能够当磐石的土都挖走。在属灵里边，也就是让主把我们心里的污秽都清理干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我们不可能在沙土上来再建造磐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，不单单是那些明显的罪，也是我们一种的生活的方式。以前呢，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、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文化去生活。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求主把我们之前的那些东西全部的清理干净，这样呢，主才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边重新的来建造。但是呢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不能够挖完了土而不打根基。在福音书里面呢，就记载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呢，他本来被鬼附了，后来呢把鬼赶走了，但是他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他里边是空的，后来那个鬼呢又带了比自己更恶的鬼，那回到这个人里边，结果呢这个人的情况比以前更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不但要把我们里边的罪清理了，我们更重要呢是要打一个好的根基，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而且呢让主的话成为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根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读主的话，思想主的话，让主的话呢成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生活的标准。我们要按着主的每一句话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。那我们的信仰呢，不能够建立在别的根基上，比如说守规矩啊、守传统啊、跟随人呐、这个都不是正确的根基。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根基。今天有些信徒听人的话多过听神的话，有些教会重视传统多过重视神的话，那这些呢都是不对的。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当作我们生命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侍奉的唯一的标准，这样呢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经得住考验。因为呢，我们的信仰只有建立在主耶稣和他的磐石上，才是坚定稳固的信仰。那我们的信仰都要受到考验，就好像主耶稣讲的这个例子，房子都会经过风吹雨打。那在考验当中呢，就知道哪些是建在磐石上，哪些是在沙土上的了。这就好像地震一样，在地震当中，那些豆腐渣的工程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，就塌了，而且呢，也造成很多的人命的伤亡。那我们的信仰也要经过这样的考验，而且在考验当中，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很多的信徒都受到逼迫，但是呢，真正的信徒，他们在逼迫当中就可以站立得稳。当异端来了的时候，那些有真正信仰的人， 就不会随便跟着异端跑了。但是没有根基的信仰很快就没有了。今天有不少教会，很多人从前门进来就从后门出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单要让自己的信仰打一个好的根基，我们也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，都帮他们打一个好的根基，让他们的信仰都能够建立在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教导上。弟兄姊妹，登山宝训的系列讲完了，你听进去多少呢？我们最开始讲了八福，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些属灵的特质我们有多少呢？主耶稣劝勉我们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今天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为主做见证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主耶稣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，心里恨人就好像杀人一样，眼目的情欲与奸淫一样。我们愿不愿意讲真话呢？我们能不能主动的去爱仇敌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耶稣也要我们不要假冒为善，好像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知道，祷告的时候不要装出一副属灵的样子，进食的时候不要以进食当作你属灵的资本。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如何祷告，他也教导我们如何看待金钱，也劝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。主耶稣也为我们提出我们的处事原则，要我们不要论断人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最重要是我们要倚靠主，主应许我们说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有不同的生命就结出不同的果子来，走不同的道路就有不同的结局。那在今天的信息里呢，主耶稣劝我们不但要听到，而且呢要实行出来。马太福音第七章最后说，耶稣讲完了这些话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所讲的一切话都是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听，不仅要听，而且呢一定要按着主的话去行，这样呢我们才是主耶稣真正的门徒。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好，今天呢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
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尽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，这就是大福。